大家好，我是八九零，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音频，也可以上爱奇艺搜索吴晓波频道，可以观看带有授课 PPT 和我八九零随时弹幕吐槽的完整节目哦。如果视频和音频都让你意犹未尽，快来微信公众号同样搜索吴晓波频道，每天都可以收到有关于财经信息的推送呢。我们的口号是让商业更好看，等你来哦。
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大家好，欢迎来到吴晓波频道。今天呢，我们要谈一个非常热的话题。哎呀，我其实不太想谈这件事儿，但是呢，看来是必须要谈，就是关于中国的股市，一个疯了的股市。当今中国大概没有在炒股票的人就剩下两个人了，一个是我，一个是八九零。我不炒股票呢，是因为我实在是看不懂中国的资本市场。我以前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也在我们吴晓波频道的视频里面播出过，说我为什么不炒股票。因为我认为说中国股票到今天为止始终是一个非理性的一个市场，每一个股票的股价的波动和它的基本面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看不懂啊，所以我不炒股票。那么八九零为什么不炒股票呢？
那个，我已经偷偷在桌子底下在线开户了，谁也别拦着我，我已经不管看不看得懂了。
看不懂而不炒股票，我想是很多中国的一些理性投资人的一个看法。但是到今天，可能在过去跟我一样持有这个观点的人，在今天都慢慢开始改变自己的观点了。有一只股票，一个公司，是在今年的三月份上市的，叫做暴风科技。它上市的时候呢，股价是7块多，那上市以后就开始涨停板，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八个九个十个，涨到第20个的时候，我大概接到了3个互联网公司的总裁董事长的电话，都是我些老朋友，然后就问我一件事，说吴老师，你给我们解释一下暴风科技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涨20个涨停板？它后来涨到多少呢？涨到了35个涨停板，到第35个涨停板的时候，我再也没有接到这些朋友们的电话了，因为大家都懵掉了，都发生了大脑的这些窒息性的休克，不知道怎么回事，情为什么会有35个涨停板。这家企业其实是中国做互联网视频的，它早年啊，它其实是一个美元投资的公司，是一个 VIE 的一个结构，是希望在纳斯达克啊，到纽交所啊去上市的。暴风科技早期呢，它的获利很大部分是来自于一些盗版的这些视频的这些播放，然后呢在电脑端通过窗口弹出的方式，然后让大家来收看。但是呢，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互联网视频发生了两个非常大的变化。第一呢，开始打击盗版，打击盗版力度非常大，然后呢一些有实力的互联网视频公司呢，开始通过购买电视剧啊，购买电影啊，购买版权的方式来慢慢壮大起来了。因为他们背后像优酷后面有阿里，像爱奇艺后面有百度，像腾讯视频本来就财大气粗的，那再加上像搜狐啊这几个品牌啊，那么在这个互联网视频的这一波抢版权的浪潮中，那么暴风科技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背景，没有财阀在后面支持它，所以它就失去市场了。那第二呢，互联网视频这些年呢进行了一次由电脑端向手机端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转移啊，手机视频的流量和用户度大量在增加。那这个过程中呢，暴风科技也没有办法能够完成一次有效的转型，所以在很多互联网人，特别是在互联网视频行业的人看来，这个企业是一个叫 out 的企业，是一个不太有价值的企业，而且在过去3年里面，它的利润也没有出现一个增长的情况，用户也没有出现一个增长的情况，就是这么一家啊，在我看来，可能中国所有互联网公司里面大概在排名的200位以后的企业，结果在 A 股市场上市，3月份到5月份35个涨停板啊，300多亿的市值，今天暴风科技的市值已经超过了中国最大的视频网站优酷的市值了，所以大家都傻在那儿了啊，你怎么回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情？为什么它会那么值钱？当大家被35个涨停板给打懵了以后，接下来想的一件事已经不是说它合不合理了。接下来所有的投资人、所有的企业、所有的股民都在想一件事，说谁会是下一个暴风科技？我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暴风科技？
不用成为，只要能买到我就满足了。暴风科技是不是唯一的神话？还有其他的妖魔鬼怪吗？
有很多别的事情，比如说有一家公司叫做多伦股份， 这家企业啊，在2014年，它整个一个业务的营业收入只有多少呢？只有1000万人民币啊。然后今年一季度它的收入是多少呢？是-82块钱人民币。也就是说，这是一家几乎它的主营业务已经完全停滞的企业。结果，多伦股份宣布说我要改名了。我要改什么名呢？我改了个名叫 P2P 啊，这个。哎，这个三个字不知道怎么捏在一起，我不知道他们当年董事会开的时候是怎么捏的，凹凸的凸，这个 P 是一匹马的 P， 然后呢，他说我要做中国首家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哇，这个名字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光鲜亮丽。结果一家主营业务已经完全停滞的企业，因为改了个名，连续两个涨停板。然后呢，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个。有很多上市公司在过去的半年里面啊，大规模的做资产重组，做业务并购啊。我有认识的一个朋友，一家上市公司啊，它的整个市值规模大概20多个亿，是一个比较小的盘。然后呢，过去两年里面呢，做纺织印染的，那业绩就非常非常差。今年年初开始呢，就到处找人啊，找到这个投资界的、风投界的人在讨论的问题，说，哎呀，我能不能去买一个壳？啊，然后呢，他就看中了一个壳，是一个互联网的文化公司一个壳，想要去并购它啊。然后呢，两家谈的差不多的时候呢，就开始停盘啊，所以重大的公告要发布。结果谈了一个多月，这个谈判啊，居然没有成功啊，所以最终呢，是以重组失败的方式重新复盘的啊。在复盘之前啊，这个老板有一次被跟我一起啊碰到了。然后就愁眉苦脸啊，是个女老板，这个头发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哎呀，说这个重组了半天没有重组成功啊，不知道这个企业未来会怎么样。那旁边人就跟他讲说，没有关系，看看明天上开盘以后会怎么样。开盘以后连续四个涨停板，这个上市公司女董事长头发估计全部都长出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然后他就去问那些投资人说，哎呀，为什么我重组失败，居然会连续四个涨停板呢？那投资人笑着跟他讲，说什么呢？说你看你重组失败吧，那么在资本看来认为什么呢？认为你已经利空出尽了，就你该有的坏消息啊都已经没有了，接下来呢就肯定是利好了，所以连续是个涨停板。我简单算了一下，在过去的四个月里面，大概有8家公司因为重组失败而连续有涨停板，这种事儿在过去很少看得见。然后呢，还有一些更古怪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新浪证券啊，这应该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客户端。新浪证券呢，前两天登了一条新闻啊，说一个刚刚入市不久的一个女股民啊，去买股票，一个券商呢就跟他讲说，你去买个股票叫做中文传媒啊，然后呢，这个股民呢就听错掉了啊，然后呢就上网去搜，搜了搜去搜呢，搜到一个中文，哎，一个中文在线，就买了个中文在线，花了30多万块钱买了几千股的中文在线，买完以后呢，到了一个多月以后啊，那个券商就跟他讲啊，说你可以抛了，你把中文传媒股票可以差不多可以抛了。结果他上去，他一账户一看啊，不是中文传媒，是中文在线，啊，刚刚生气要打电话去骂那个券商，结果一看，哎，笑得满脸都是牙。中文在线在过去一个多月里面，股价翻了一番，啊，30多万块钱变成70万了，赚了奥迪回来，啊，就是买错股票都能够翻一番，你说这个世道是个什么世道？所以中国证券报在5月份的时候啊，曾经采访过一个特别资深的基金经理，让他来谈一谈对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看法，说能不能买，该怎么样。然后那个基金经理啊，非常坦率地跟他讲说啊，现在啊，我们讲的都不算数，现在这个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是谁呢？是 money， 是钱，钱最聪明啊，所以我们已经不能用理性来判断了这个暴风科技还会不会涨啊 ？P2P 这家公司能不能买？一家公司如果重组失败的话，是利好还是利空？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有让自己大脑窒息掉，啊，就放弃大脑，然后用脚来投票啊。那用脚投票的办法呢，就是不断的买入、买入、买入，不断的来参与这个泡沫的游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正在看到的中国资本市场的现状。
我怎么感觉一年多前还是有很多人喊着要排队去证监会跳楼的，什么时候变成这个狂热的局面啦？
这一股狂潮是从9月份开始的。2014年3月份的时候，中国股票到达了1900多点，然后呢，在很长时间里面啊，它长期在1900点到2000点之间，在一个跌宕，在盘旋，大概花了有半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到了2014年9月30号的左右的时候， 股票到了冲破了2270点，这时候认为心理的压力线已经被冲破掉了。接着呢，整个资本市场，中国的证监会开始推出了一系列的宽松性的政策，比如说最重要的是对上市公司的并购不再需要通过审批，只要报备就可以了。然后呢，人民日报也好，监管部门也好，不断的喊话啊，说牛市要来了，小牛市要来了，中牛市要来了，大牛市要来了，然后不断的交叉喊话，然后呢不断的券商基金公司等等不断的进入，然后在大家的哄抬下，中国的资本市场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有2300多点到了3300多点到了4300多点，现在所有人都在想象说会不会到5300多点、6300多点、7300多点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资产泡沫的情况。这个在我看来大概也是10年内，我认为大概是从2014年算起到未来的10年内，各位，我们正在碰到我们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资产泡沫时期。这个泡沫时期啊，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1978年以后，中国有几次大的资产价格泡沫的时期，比如说在1981年的时候，当时出现过一个能源价格的一个资产泡沫；1988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个消费品的一个资产泡沫；2000年的时候，出现过一个互联网的泡沫；2004年出现过能源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一个资产泡沫；2009年呢，因为40000亿计划出现过第五次泡沫。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一个资产泡沫期，大概是1978年以来的第六次资产泡沫期。那么这一次的整个股市的一个疯狂的情况，货币的一个泡沫的情况，跟2009年比其实有蛮大的区别的。我们回想一下，2008年的时候呢，美国的次贷危机转化为了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呢实体经济下滑，中国的外贸呢也出现了下滑等等情况，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中央政府呢曾经出台过一个40000亿计划，大量的印钱啊，然后呢，当时的做法是什么呢？是把这批印出来的货币啊，整个投放到基础建设设施里面去，铁路、公路、城市化改造、房地产等等等等啊。所以在2009年这一次泡沫是直接对产业经济的一个大规模的投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导致两个情况：第一，能源价格的上涨；第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所以2010年开始进行了宏观调控啊。那么经历了4年的一个沉寂以后，这一次政府很聪明。你发觉没有，政府并没有直接去印钱，把钱直接投在一个基础建设啊，投在房地产啊，投在产业经济里面。这一次啊，政府非常像一个老练的渔民啊。大家如果到海上或者到湖上看到过拉网抓鱼的那个景象，就是今天这个情况。就政府很像一个渔民，然后呢把网全部拉起来，然后呢通过把网激荡起来，然后呢不断的收缩，使得鱼不断的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出现一个翻腾，万鱼翻腾的一个景象。所以这一次政府是通过政策性拉网，直接导致了资本市场的一个欢腾这样的一个景象。
呀，那这样捕鱼的风险大不大呀？会不会鱼翻腾的太猛了，导致意外翻船呢？
我想啊，今天所有的这些疯狂了的股市资本市场的泡沫化的景象，在决策层看来并不是一个意外的情况啊，我认为应该是大家的一个预期，我们希望出现这一个资产泡沫的景象。那么大家会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中国政府愿意让资产泡沫化？为什么大家认为说这个泡沫会没有大的风险和危机呢？我想在决策层看来大概有3个自信，他们认为说我们敢于让中国的资产泡沫化。第一个自信是人民币，在过去的2-3年里面，美国经济实现了一个大规模的复苏，那它的复苏呢是在量化宽松的背景下所产生的。那大家知道人民币和美元啊是长期挂在一起的啊，那么美国经济复苏以后呢，直接导致了对周边国家和周边货币的一个巨大的压迫，所以周边国家为了也能够实现经济的复苏，在过去的2年里面，各国货币纷纷开始贬值啊，比如说欧元开始贬值，日元开始贬值，甚至像澳大利亚的货币，像加拿大的货币等等，也相继对美元进行贬值。像2014年，欧元贬了20%几，日元贬了30%，俄罗斯的货币对美元贬了40%几，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只贬了1%啊，所以。因为人民币和美元是全球两个最坚挺的一个货币，所以中央政府想说，哎，即便我们今天 推动整个货币的泡沫化，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大的一个扩容和贬值的空间，所以这是一个敢于让人民币贬值、敢于让资本泡沫化的第一个前提性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是认为说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基本盘仍然存在，有两个重要的指标。第一个指标呢，是到2014年，整个服务产业在 GDP 中的比例还不到50%，只有46%。那么就是说，如果即便是我们的很多制造业企业、中小制造业企业出现了大问题，那么大量的人口或者产业基础开始向服务业做转型，哎，这是一个好现象，啊，就服务业人口可能会增加，消费可能会增加，哎，这是一个资产泡沫推动的一个好现象。第二呢，是城市化率，我们的城市化率到2014年只有53%。中国如果是个中等发达国家的话，我们的城市化率起码超过75%，所以还会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每年以2000万计这样的一个人口积量进入到城市里面来，所以他们仍然是能够承载这一次货币泡沫的重庞大的一个生力军。第三，你会认为说，一个国家的股票上涨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基本盘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呢对未来很有信心，所以都去买它的股票。但问题是，中国现在的基本盘好不好呢？不好，啊，2015年一季度，我们的 GDP 增长是2009年以来最低的一个季度值。我们的用电、我们的进出口额、我们的工业增长值都是过去4年来最最低的一个情况。那么你实体经济非常差，你的股票却是非常好，啊，你敢于这么干吗？为什么敢于这么干呢？就第三个原因，虽然实体经济非常差，但是今年一季度我们的失业率仍然被控制在4%左右。啊，那么在中央政府认为说4%以内的失业率是完全可以容忍的。那刚才讲的三点呢，也就是很多中央的决策层认为说这个资产泡沫的状况是可以被容忍的三个客观的条件。在5月份的时候，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导人，也是我们高层的一个智囊人物，曾经在北京的一次论坛上，在他的发言中，他说啊，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他认为说中国实体经济在未来2年内会成功探底。我看到这个标题以后啊，我吓了一大跳，然后呢我把眼睛揉了揉，再去看看这个标题他到底是不是这么讲的。后来他确实那么讲的，他确实讲叫成功探底。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把成功和探底看到这两个汉字四个汉字粘在一起的。
吴老师，我这小秃头有点转不动嘞，这是什么意思呀？
他的意思是说，在未来的2年内啊，中国实体经济的状况一定不会好，一定会继续下探。但是底在哪里呢？他说我们心里是有数的，啊，我们知道底在哪里。然后为什么说会成功探底呢？他说中国在实体经济探底的过程中，必须要通过高投资的方式来进行一次产业结构调整。也就是说，他认为说资产泡沫啊，当资产被拥到这个资本市场以后，那么整个市场就会活跃起来，活跃起来以后啊，这一部分资金一定会有相当一部分会从资本市场溢出，溢到哪里去呢？溢到实体经济去。然后当这些资本溢到实体经济去的时候，它一定会去找一些优质的、有市场竞争能力的实体经济、实体企业，然后来帮助他们转型升级。哎，这个办法就很好，对不对？这个办法比政府直接印钞票去给到这些企业要好，因为这个钱呢是从资本市场里面溢出来的。所以这位智囊人物认为说，就因为我们把泡沫吹起来了，所以呢有可能会通过高投资和泡沫化的方式来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所以在2年内所有的坏情况都会被消解掉，接下来呢整个资产泡沫和实体经济的健康就可以被预期。哎，这个就是当今北京很多高层经济人士的一个基本的观点。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预见的事情是什么呢？从今年的2季度到今年的3季度，应该会有持续不断的钱和利好政策会持续的推出。
为什么身边的人总能通过买房买股票赚到大钱，而我们自己默默的努力工作却日子还是紧巴巴？是消息不够灵通，是眼光不够深远，还是经验不够丰富？No, 钱不够花的根源在于你对待财富的态度。财富潜力值，有钱人都在悄悄做的测试哦。打开微信， 角的吴晓波频道，点左下角财富值，吴晓波出题，马上开考。
不久前的5月12号，央行发布了一条消息啊，很多人忙着炒股票啊，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啊，觉得跟我没关系。其实这个消息非常的重要。央行说什么呢？央行宣布啊，允许地方政府的债券纳入到国库的抵押品范畴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亿左右的地方债务，原来都是需要地方政府来自我消化的。那现在呢，这一部分的风险，央行允许商业银行来共同承担。这条政策背后至少有几个数据会出现。第一，从今往后，地方政府开始发债，它的利息会低掉一半。这件事情重不重要？第二件事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纳入到了抵押品范畴以后，在未来的半年内，大概有10000亿左右的资金，流动性资金会被释放出来。第三，现在很多中央政府啊发了很多票子出来，就允许很多基建项目，比如说高铁项目啊、钢铁项目啊、石化项目啊，在地方进行投资啊，包括码头。但是地方政府说，我的配套性资金啊，一般地方政府需要30%到50%的配套资金，说我没有办法拿出来配套资金，因为我的地方债务已经很高了。那么当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务的信心就会大很多啊。这是5月12号出台的一个新政策，另外会有更多的新政策会出台，所以这也是我们认为说泡沫有可能在今年的2季度、3季度之间仍然会持续放大的一个客观性的原因。我们来研究列国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上，它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啊，都会出现一个资产泡沫的一个时期。但是你会发觉说啊，全世界的泡沫当它生成以后，它最终一定不是以泡沫来结束的，它一般会出现三个情况。第一，泡沫被吹大以后，它变成个更大的泡沫，然后这个更大的泡沫呢，就变成若干个泡沫组合，然后呢，这个经济就处在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泡沫周期里面，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是这个泡沫进入到了实体经济里面，然后成为了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第三个情况呢，是这个泡沫直接破灭了。所以这是三个情况。但是我在想，即便今天的资本市场已经疯狂到了这么个地步，像暴风科技这样的企业都能够有35个涨停板，像一个企业改个名就会有2个涨停板，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想今天80%以上的中国经济宏观经济的观察者都认为说，中国经济在2-3年内这个资产泡沫的可能破灭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啊。我前面讲了，因为我们有城市化的红利，我们有服务业增长的红利，我们有人民币的红利，我们有低失业率的红利等等等等啊，造成因此而破灭的可能性很小。当这个泡沫不破灭的话，那么两种情况，第一，小泡沫变成大泡沫，一个泡沫变成几个泡沫，或者泡沫变成了实体经济成长的动力，这两个可能性对中央政府来讲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在今天这个情况，对我们所有的老百姓企业来讲，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第一，泡沫已经生成了，第二，泡沫在短期内不可能破灭，而反倒有可能继续的成长下去，一直到我刚才讲的这位高层的智囊人物说中国实体经济在2年内成功探底的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泡沫才会慢慢的被消解掉。所以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讲，我们要做的一个选择是，我们在什么时候以怎么样的方式去拥抱哪一个泡沫。我在今天讲这个节目之前啊，昨天晚上刚刚收到了一个20多年的老朋友啊，他是中国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风险投资人啊，他从去年开始，大概每隔一个季度都会给我打一个电话来问说，哎，小波啊，这个市场看不懂，你是什么看法啊？然后我跟他讲，我也看不懂啊，我电话搁了。过两天，过了一个季度，又给我打电话说，小波啊，你看这个市场越来越看不懂了，你有什么看法？我说我也越来越看不懂了，好，电话搁了，然后再继续打电话。到了昨天，他打电话给我说啊，我上个周末开了个会啊，做了个决定啊，因为他有几十个亿的一个资产在管理啊，他说我不能够再站在岸边啊看火烧，看泡沫的崛起，所以我现在必须要跳下去去拥抱泡沫了啊。所以他说他做了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呢是终止了所有的美元投资，把所有的投资都用于人民币投资， 第二呢，开始进入到二级市场，开始进入到新三板，是开始进入到主板市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并购和投资。他跟我讲了一句话，说泡沫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然后我们两人就把这个电话给割掉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资产泡沫化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次资产泡沫啊，从中长期来看，对我们每一个企业经营者和对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讲，会造成怎么样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影响。我认为啊，在这一次的资产泡沫化过程中，我们会看到几个非常重要的景象。第一呢，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分级市场体系会慢慢的建立起来。比如说像北京的新三板，到今年年底大概会就有4000多家企业上市，那么在两年内很可能会有10000家左右企业上市，成为全球最大的中小企业上市板块。这个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一次频道视频里面曾经指出过这个情况，那么现在看来它正在成为现实。那么第二呢，是深沪两市会持续的扩容。那么这意味着未来我们做企业啊，我们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的管道和空间会大大的一个增加。第二呢，是在未来两三年内，随着资产泡沫化的过程，整个银行系统的中间业务的模块会持续的扩大，基础性的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的数量会大幅度的增加。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啊的理财会更加的利用金融产品和金融杠杆来完成。当这两个事实发生以后，就出现一个景象，也是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出现。也就是说，在过去的30多年里面，我们很多企业的成长是在实体经济和消费领域里面完成的，然后我们很多家庭的财富的积累也是在产业里面完成的，我们把它姑且叫做产业商业主义。那么在未来，我们很多企业的成长、财富的积累、资金的膨胀，我们很多家庭的财富的增长、资产的增长，将主要在金融领域里面出现。也就是说，我们很有可能由一个产业商业主义时代正式的进入到了一个更加野蛮的金融商业主义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在未来，中国将变成一个跟美国非常接近的商业社会。
在资本市场获利，构成回报率的不只是智慧和实力，更重要的是勇气和信心。本节目由中国领先的互联网金融 P2P 平台宜信宜人贷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890，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音频，也可以上爱奇艺搜索吴晓波频道，可以观看带有授课 PPT 和我890随时弹幕吐槽的完整节目哦。如果视频和音频都让你意犹未尽，快来微信公众号同样搜索吴晓波频道，每天都可以收到有关于财经信息的推送呢。我们的口号是让商业更好看，等你来哦。